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候。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2号，公元2017年11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发表演说，强调透过教育及自信来缩小贫富差距；境内藏人作家披露著作遭中共当局非法收缴情况；德国球场西藏国旗引发中国队不满离场抗议；人权观察呼吁中共政府释放重病意见人士。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宣布捐出1200多万卢比，以帮助印度微笑儿童基金会向更多需要教育的弱势群体伸出援手。在向该基金会成员发表演说时，尊者强调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只能透过提供受教育条件，并且帮助弱势者重拾自信。昨天11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受新德里微笑儿童教育健康基金会邀请，向数百人发表演说，阐释普世价值。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尊者在演说中讲述了几则故事。曾有孟买富裕家庭前来拜访，并要求尊者给予加持，尊者则告诉对方并无特别加持，但他们如果愿意拿出一部分财富来帮助孟买贫民窟孩童的教育，那将是对他们的真正加持。在其他多个场合，针对那些询问应该怎样提供帮助的人，尊者也总是建议对方去帮助贫穷孩童，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援助。
India, I think education field, I think much development.
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印度虽在获得独立后重视教育，但情况的改善非常缓慢，特别是印度社会的陋习如种姓观念，使得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缺乏自信。因此尊者强调，弱势群体首先要建立对自己能力的信任，这极为重要。在赞扬微笑基金会付出的努力后，尊者宣布透过达赖喇嘛基金会在未来五年中每年向该团体捐助250万印度卢比，共计1250万。尊者指出，归根结底，若想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透过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帮助人们建立自信。中共强硬派认为藏人落后、愚昧无知，但事实也证明，在相同的机会条件下，藏人的学习能力并不比中国对手差。尊者呼吁各方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从现在开始着手改变未来，去创建慈悲、和平与快乐的世纪。在接受学生提问时，尊者阐述了愤怒与执着等极端情绪对人们的影响，并指自己效仿的榜样是佛祖释迦牟尼与龙树等那烂陀高僧，因为他们主张区分外表与实相，那正是应对负面情绪的基本方法。此外，前天11月18号，尊者受邀在新德里萨尔温公共学校中向数千师生发表演说。尊者在致辞中呼吁21世纪的年轻一代把握机会，肩负起责任，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和平、更加慈悲的世界。尊者还提出当今世界不断增加的相互依附性， 鼓励各方不要执着于国家等观念，而是为整个世界所有人类的共同利益着想。因为如果能够建成和平社会，大家都是受益者。因此，尊者建议将普世价值于国际上推行。否则，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就只会换来焦虑和压力，以及不信任与暴力等。尊者还依次介绍了人类一体性理念、推动宗教和谐，以及古印度学识的复兴等自己正在致力的方面。另外，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被问及中印关系，尊者指出
I think India and China I feel great potential
两国都具有无尽潜力。如今中国有四亿佛教徒，中国的玄奘曾来印度那烂陀取经，而那烂陀的高僧思想家又都是印度人。中印两国二十多亿人口若能合作共同创建慈悲世界，将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总之，中印谁都没有办法将对方完全消灭，所以不论你喜欢与否，都必须共同生存。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境内知名女作家加扬吉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透露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地的书店中收缴她与丈夫所著的书籍等情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德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其官网发文，指出西藏境内知名女作家加扬吉与丈夫拉姆加两人出版的多部书籍遭中共政府强制没收。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整理了加扬吉所写的两条贴文，时间分别为今年9月30日与11月17日。加扬吉写道，9月28日，拉萨一家书店告诉他们，有人预定他与丈夫拉姆加的书籍《限制权利与维稳》《权利与安全》各100本。两天后，有6-7人前去强行将200本书拿走，另收缴了他们的其他几本著作，造成数千元人民币损失。而在11月16日，中共当局在西宁市一家书店仓库中强行收缴两人的书籍共1040本，另外从西宁其他书店中没收数十本。当局给出的理由是《权利与安全》这本书籍没有同时使用汉语书名。加扬吉在贴文最后指出，他们并不为书籍没收造成的财务损失而感到可惜，而是对当局此举感到非常难过与无奈。在过去近10年来，永无休止的恐吓扰乱我的精神安宁，让我身心疲惫，同时给我的孩子们无尽的伤害。当局通过限制升级来骚扰我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这片土地原本是我的故土，我却像是一个逃亡中的犯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在德国的一场足球比赛中，流亡藏人于看台展示西藏国旗，引发中国国家队离场抗议。而在藏人收起国旗后，中国球员返回赛场，最终以0-3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中国国家青年足球队于本月18号在德国美因茨市参加比赛，期间有流亡藏人在球场看台展示出四面西藏国旗，而后中国球员离开球场表达抗议，约半个小时后流亡藏人自愿收起旗帜，比赛得以重新进行。据德语媒体报道，德国足协副主席罗尼在向记者介绍相关情况时指出，曾事先告知提醒中国代表团，观看球赛的民众有权在球场自由表达，希望中国方面能够理解。据德国媒体拍摄的现场视频，有流亡藏人与援藏人士在赛场周边看台展示四面西藏国旗，有中方人员前来交涉同藏人辩论，德国民众则进行劝阻。据德国之声报道，稍后据悉是藏人自行收起国旗，中国队回到球场继续比赛，以0-3败给德国队。另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国际知名汽车租赁集团企业租车在官网上的中国地图中不但未包含台湾，也去除了西藏与新疆，引发中国网友抗议。不少中国网友批评租车集团肢解中国，发声呼吁封杀抵制。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8:30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00-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发布声明，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目前病情严重的在押维权人士黄琦与出版商姚文远。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在其官网上发布声明，谴责中共政府虐待在押中的维权人士，导致他们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声明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香港出版人城中书局负责人姚文田以及人权信息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王琦。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指出，这些和平维权人士本来就不该被囚禁，当他们罹患重病后陆续关押更是残忍且不人道的行为，有关当局应该立刻释放王琦与姚文田，允许他们自由就医。今年7月，中国知名意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被中共关押期间肝癌死亡。11月7号，意义作家杨同言获准保外就医后不到3个月即过世。苏菲·理查森说，即便短短几个月前才因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拘押中病故而重创国语，依旧阻碍不了中共当局病入膏肓的意见人士压在狱中，如此冷酷傲慢的中共政府理当迎来国际社会严厉谴责。人权观察还在声明中列出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拉萨环保人士丹增曲扎以及麻曲县藏人果秀洛桑三名藏人，分别于2014年至2015年间在中共监狱中或在保外就医不久后死亡的情况。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列。